在我们查考这段内容之前呢，我先让大家哈，从你把你的圣经，无论是你手里手机上的，还是纸本圣经哈，你整个可以略略的翻一下，看从哪一章开始讲雅各，到哪一章结束，那么一共是多少章？然后呢，你在这里边可以数一下雅各从家离开一直到哈兰，那么然后呢，从哈兰再翻回去，他是出的伯特利对吧，然后从伯特利到哈兰，然后再从哈兰到伯特利，大家听明白了吗？就是从哈兰到伯特利用了几章，然后雅各从离开哈兰，就从这一章开始到他回到伯特利是多少章？这个过程呢，其实是里边含有神的一个很深的道理的。如果你这么整个的翻译一下的话，你会看见关于雅各的记载其实就是从27章开始的从27章开始讲雅各，然后到什么时候雅各的故事结束呢？到第36章，到第35章36章是个过渡，然后37章以后就全是关于约瑟的故事了。好的哈，大家可以看看从27章到35章，这一共是9章，那么你可以数一下，从31章开始到雅各回到伯特利用多少章31 32 33 34 35，就说呢，关于雅各的这个9章里边，回伯特利用了一多半的这个篇幅。为什么神这样写呢？这里边是蛮有意思的，在就我们中国文化和这个圣经里给我们的启示，还有一般的哈，我们现在对西方文化有一点了解的话呢，你会看到它有一个很巨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在哪里呢？我们中国人的一个非常重的观念是，我们不愿意出去，我们愿意守在家里这个所谓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那么出门往往是用一种比较负面的语言来形容的，比如说背井离乡对吧，这些词汇带给我们的感受呢，都是负面因素比较多的，我们是不愿意走出去的所以中国有一个小说叫西游记，西游记唐僧去西天取经，带着几个能征善战的这个徒弟，一路出门的日子是一路998劫难每一步都充满了痛苦，充满了苦难。但是西游记里边唐松他们取了经回来呢，恨不得一天就回来了，回来是容易的，出去是难的，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特色。但是古希腊最有名的荷马史诗有两部，一部是伊利亚特，一部是奥德赛。伊利亚特是讲这个关于海伦的那场战争，那么奥德赛呢，就是战争结束以后回乡的日子，回来是困难的，回来的日子花了多久呢？花了10年，10年里边 磨难。你注意没有，它的特点是回家的路很难。我们中国的观念是出去很难啊。那么奥德赛里面呢写到这个英雄他回来的路上，或者是遇见了有了什么非常好吃的果子，这个果子呢是棒油果，吃了以后呢就不想回家了，所以要克服这个困难。还有一次呢，这个路上他们是在大海上坐船回去嘛，就路上海遇上海妖，这个海妖有特别动人的歌声，能够把人迷惑。为了能够抵抗这种迷惑，这个英雄把自己绑在船的桅杆上，塞住耳朵，才能够躲过这么一劫。所以是千辛万苦的回家路。我在这里讲这样一个故事，也让我们看到，其实从这一章开始，一直到35章，这就是雅各的漫漫回乡路。啊，回家是难的，回家是不容易的。啊，那么他出门的时候，大家看看，往前稍微翻一下哈，他29章一开始怎么说的？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29章第1节，我特别分享这一节，大家还记得吗？他把脚一抬就到了，根本没想他这一路多么困难。可是回去不一样，雅各出来的时候是没有神呼召的，对不对？因为他是为了逃难，逃出他哥哥对他的仇恨，这个仇恨可能导致他哥哥杀他，所以因此他要逃，这是雅各出来的原因。可是回去呢，回去需要呼召，明白吧？回去需要神呼召他才能回去。其实整本圣经也是一条，是在讲回家之路。因着人犯罪离开了伊甸园，那么回去的路是难的，是非常非常难的啊。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人怎么能够让自己圣洁以至于可以重回到神身边呢？若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那条路啊。那条路在这个创世纪的这个28章里边，神向他显示了那道天梯。那么亚伯拉罕是神呼召他来到出他的家乡沃尔，来到这个迦南地的啊。那么是神呼召他走这样一条路，那雅各也是神呼召从外地呼召他来到回到迦南地，都是靠神的呼召，人才可以进入迦南，才可以回到迦南啊。在这里边呢，只有这个以撒好像没有这个经历，对不对？好像以撒没有这个经历，但是以撒是非常特别的啊。亚伯拉罕走了一遍到迦南的路，那么雅各也走了一遍，但是以撒没有走。以撒曾经有一次想出去，想离开迦南，因为又遇到了灾荒，但是神制止了他，他就没有出去。为什么呢？这里边有一个小小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以撒他在旧约里边他的形象特点是儿子，他也是预表主耶稣的啊。那么约翰福音 边有那么一句话，叫做那是主耶稣亲口说的。主耶稣说，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以撒没有出去啊。那么雅各出去，要被神呼召回来。后来整个以色列家族到了这个到了埃及，他们回来怎么样呢？也是被呼召，被神带领啊，然后神帮助他们用石灾击败了法老的阻挠，才把他们带出来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一条艰难的回家路啊。那么雅各离家是痛苦的，是逃出来的，现在回家也是痛苦的啊。那么对雅各来说呢，我们能看到他有一个矛盾，他并不对哈兰有多少的这样一个留恋和这个眷爱，这片地方在这个地方他也有的是这个关系紧张的这样一些人啊，拉班啊，拉班的儿子们，而且是关系越来越紧张。但是呢，他对回去又有更大的顾虑，所以你看到雅各现在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光景，留也留不下，走也不敢走。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叫两难选择，对不对？两难选择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特别难做决定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怎么做决定呢？雅各是怎么也做不了决定，神为他做出决定，神为他做出选择，这个决定就是回去啊。所以上次呢，我们就讲了这样一个神为雅各定的一个方向，回去。那么走呢，也有风险，而且这个风险也不小，是一个性命的风险啊。因为一方面人家的脸色已经很不好看了，他越富别人就越恨啊。可是呢，尽管说他的富裕招人嫉妒，招人仇恨，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是个摇钱树，尽管他得的多，但是别人也有责呀。比如说那个有点的有条纹的归他，那么这方面的羊就会多，那个白的羊啊，纯色的羊就少。但是少呢，拉班也有所得啊，拉班也有所得。如果把这个翻过来呢，那纯色的就多，有点有条的就少，而且比较弱，但是拉班也有所得。因此呢，对于拉班来说，他是又恨然后呢又不舍，因为谁肯白白把摇钱树送走呢？所以又不能放他。雅各的离开就是拉班的损失。那么雅各是很明白这种光景的，所以雅各的选择是怎么样呢？就是偷偷的跑掉啊。这个中国讲嘛，36计走为上策啊。大家可能知道，在中国的古汉语里边，走不是今天的走的意思，走的意思就是跑啊。所以逃跑为上策，于是雅各就用了这样的方法逃跑了啊。那么他逃跑早晚会让拉班知道，于是拉班就一定会追，然后呢还果然就追上了。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大家可以有分享的打电话筒说一说啊。 我在这里就想问大家，那么神为什么让拉班追上了雅各，让雅各处在一个很大的凶险之中？当然我们能够想到，肯定神允许这件事发生啊。那么
也是你的网络不行吗？
啊，是吗？现在听，
刚才他没听到
啊。
刚才你说到是为什么神让雅各追上拉班追上雅各，然后就没听到了。
OK， 那好，就是为什么让雅各处在这么大的一个凶险当中？神在这个过程中，这是一个带领啊，圣经把这件事写出来是有原因的，而且你看到没有，写得很细致啊，这一章最长就是有一个原因。好的，我们大家想一想，这里边神要让雅各学什么功课？这个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启示？大家可以思想一下哈。那么这个对于雅各来说呢，我前面讲了一下，后面第五章从31章开始一直数到35章，这是5章时间啊，5章的篇幅来写雅各的漫漫回家路。当我把这句话抛出来的时候，就等于给了大家一个明确的主题，这5章都在说一件事，都在说一个内容。而整个这5章你会看到，在这5章中，神跟雅各的互动会比前面多很多，对吧？雅各在哈兰20年，你没有看见神跟他有什么具体的互动，就算是神帮他让属他的羊特别的肥壮，特别的多，但是这是神一方面做的，并没有跟雅各有任何的交流。唯独当呼召雅各回去开始，从这一章开始，我们看见神开始有他的带领，有动作了。
严老师那边你卡住了，
现在声音还是不好吗？
现在没有声音
啊，我能听到大家的声音。
是不是掉线了？
我现在在上面。
严英姐，你没有手机。
OK， 啊，大家能听到哈？
现在可以听到了。
OK。
刚才是没听到。
那好，那我们就继续来看哈。我刚才就想表达的是，那个雅各在哈兰20年，神跟他没有什么互动。当开始呼召他回去的时候，神开始频繁的有一些对雅各的这个带领啊、教导啊，神的这个手就看得特别清楚了。那么现在呢，就是雅各回程中啊，拉班追上来，那么这是一个对雅各来说
没有声音了。
哇，怎么搞的？
把摄像头关掉会好一
点。OK， 好的，我试试。这样会好一点，就算关摄像头吗？我只是。
对，这个是关了摄像头。
OK， 我的网络是光纤的，以前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真的是今天第一次。
好的啊，那我们还继续，如果有问题大家打个话筒说一下，因为我这里有时候不知道。 么好，我们继续来看吧。那我那就抓紧一点啊。刚才的问题呢，大家可以继续想啊。我就往下带大家一起来走了。二十二节到第三日，有人告诉拉班，雅各逃跑了啊。那么拉班立刻就带领他的众兄弟啊，这里边其实是他的儿子们去追赶。追赶这个词，原文它是一个军事用语，那就是像战争一样了。追了七日，然后才追到，在哪里追到呢？在基列山啊。基列的意思就是岩石，就是在一片岩石地区追上了雅各。我每次看到基列山就想到加拿大的落基山，因为落基山也是岩石头山嘛，Rocky Mountain， 所以意思有点相似。那么雅各当时出来是逃，现在回去也是逃，全是逃。逃的前提是什么？逃的前提是怕。怕什么呢？怕死。开头是怕哥哥以扫杀他，现在呢怕的更多了，因为他不是一个人，是整个一个大的家庭。那么还除了怕死之外，他还怕一个叫做不可预知的危险。不可预知的危险，其实这才人心里更怕的。那么这一次回家，明明是神呼召他回去的，这是有神荣耀的呼召啊。我们看看神是怎么说的，这里面两次说这句话，看三十一章的第三节，神说你要回你祖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我必与你同在。然后他后来跟他的这个两个太太啊，跟撒结和利亚说的时候呢，也把这句话再说了一遍。那么所以呢，他很明确的知道是神让他回去。如果查的更细致一点的话，你要知道这句话的第一个词就是回啊，就是回去。如果再细致一点的看，回字，这个回字啊，它有很多意思，它也可以理解为回归，也可以理解为回转，还可以理解为更新，还可以理解为复兴，明白吧？所以当时呼唤雅各说回去，原文第一个字就是回去，然后最后的话是我必与你同在，中间是回到你祖你父之地，注意了吧？回去我同在。所以神在这边第一呼唤他整个的生命的一个回返，一个被带回。那么同时呢，神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应许，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神给雅各的是一个荣耀的回归的呼召。神的呼召永远是带着能力，带着应许，带着荣耀，带着光明，是一种堂堂正正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雅各像贼一样逃跑，对吗？雅各是被神带领回去，被神呼召回去， 应该是一种光明正大的离开，应该是有信心、有自信、坦然放心的离开。所以神一定不喜悦雅各做任何事情都是用小诡计来做事，充满了算计。雅各的做法是背着拉班偷着走逃跑。大家从这里边能感受到这个不同了吧？那么这里边你会看到呢，雅各所行甚是愚昧。那么神在这里面有什么带领呢？我刚才那个问题呢，大家没有让大家去回答。如果我讲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如果你能够想到什么，可以在这里分享一下。大家觉得神透过他一定要面对拉班啊，不是能够逃掉的。那么神要拉班这一场，要雅各面对面见到拉班，就像后面他要面对面见到以扫一样的。那么也像后来雅各面对他一切的患难，神都不要他逃掉。大家还有什么可分享的可以说两句。孙岩，你的开灯的话筒啊，你有什么可分享的？
我想这就是神说的那一句，我必与你同在。但是因为雅各还不认识神，所以他不知道神是否真的与他同在。
对，雅各真的这个时候雅各还是挺小心的。其实在我们跟随神的路上常常也有类似的，我们先用人的脑袋去算计怎么样才是更稳妥的啊，然后呢因为对神的那个应许还信靠不上，所以呢才会有这样一个这个人的诡计出来。但是神不是这样的神，神要他面对拉班，神要雅各当着拉班光明正大的了结他和拉班的关系，然后神要他公开的从此和拉班分开，然后以后呢他就被从拉班那里分别出来，就像从世界上被分别出来，从此他属于迦南。你要从这一段的这个故事里边读出这个意思，你就明白神为什么如此带领了。其实人经历患难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你透过患难能够学到功课，能够明白你和神的关系，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也明白神让我们怎样行事为人，这个是更重要的。雅各不会吗？雅各只会是这样的招啊，你来以前我怎么样回一下，或者我怎么样躲一下，这就是哪，这就是雅各会的。但神要教导他，你不要再照你以前的方法做了，我教导你怎么样是更好的。所以这就是这一章让我们看见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然后在其中呢我们也去学习去思想我们怎么样跟随神，我们在处理事情上应该怎么样的去学习依靠神，怎么样的来对那事情有一个更合乎神旨意的分辨，并且有一个最好的合神心意的一个决定。 这就是这一章里边最重要的地方啊。那么所以这也是基督徒啊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教会为什么要有一个敬礼呢？是教会里面很大的一件事，对于受洗的弟兄姐妹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件事，就是这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宣告，就是从此呢，生命归于神，不再回到世界上去，是用敬礼来宣告和神建立的关系，不是偷偷的做基督徒啊。我觉得这很好，我悄悄的跟着神说，我要以光明正大的来做这个敬礼，来宣告你和我的关系。所以现在呢，神就带领雅各去做雅各不想做的事，去走雅各不想走的路。因为雅各想偷偷的跑掉就算了，神说不算，我要让他们追上啊！你要知道，追上这件事，这是对雅各来说是一个大难临头的事情。追了七日，大家想想啊，整个这一部分内容啊，拍电影效果最好啊。那么七天呢，不是很短的时间，双方都是无比焦灼，追的人紧张无比，肯定是快马加鞭，逃的人呢也是拼命的逃，用他最大的努力去逃，对不对？雅各很难呐，雅各招呼着那么庞大的一个家庭，有他的家眷孩子，有他的家丁，有他的财产，有牛羊骆驼，很大的，他要全带着走，而且不是一天呢，这一路大概是一个多月，那么还要搭帐篷，还要带食品，你就想想雅各得多么这个漫长的一个大的一个队伍啊。大家知道有一个水桶的短板原则，对吧？水桶的短板原则就是说，一个水桶能够装多少水，是以最短的那个板来决定的，对吧？那么对于雅各来说呢，他跑得快还是慢，不是由最腿最快的那个人决定的，是由那个走不动的那个人决定的。那个走不动的人的速度就决定雅各整个队伍的这样一个速度，那么他的这个行进的能力只能是靠最慢的人来计算，多急都没用。而另一方面呢，拉班带着他的儿子家丁全是壮年，肯定比雅各快。所以如果拍电影的话，一定是怎么样呢，那种蒙太奇的特点，就是不断的切换，拍拍雅各在那里汗流浃背的那个抓紧的走，催着这个他的队伍中走得慢的，然后那边呢拍马在追，然后两边拍，眼看着越来越近，大家脑补这个镜头啊。在这个镜头里边，你会看到那种紧张，然后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近到了双方彼此都能看见。然后呢，雅各就惊慌失措地看着拉班的大队人马碾压过来，危险临头。用这个经文的话就是追上的。大家看23节。最后一句，在基列山就追上了，然后跳过去看25节，拉班追上雅各，看见没有？23节的最后一小句和25节的第一小句都说了一个词，就是追上啊。 但是在23节和25节之间巧妙的插入了一节，这一节是24节。然后我们再看这一节，夜间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中对他说，我要读原文的话呢，要把那女的删掉，原文没有你，原文是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这个语言能听出很厉害吧？根本就没有你啊，小心，不可对雅各说好说歹。大家注意哈，这个结构中所体现出的那个神的恩典啊，在两个追上之间，你要知道，你如果是雅各，你看着追上了，那真的是插翅难逃，那叫走投无路，那是一个绝望，一个绝望的光景，来了来了，真的来了，就到眼前了，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一种束手就擒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呢，雅各不知道神在这里边有一个极大的恩典，这就是神向雅各应许的，我必与你同在。神在梦中给了拉班一个预防，这件事雅各完全不知道，雅各知道的是他眼前的危难啊，这个危难大到那简直是连个地缝都没有，没处可躲，没处可藏，就差不多到了要任人宰割的这样一个份上了。但是神却有一个极大的恩典，制止了拉班一切要报复作恶，要恨不得要杀戮的一切的东西。神在雅各的最紧张危难之前呢，已经挡住了拉班的对雅各的威胁，解除了雅各的患难，明白吗？神何等何等的保守了雅各，而雅各不知道啊，雅各还在紧张之中，拉班追上，在追上的头一夜，神跟拉班说，为什么神不在一开始就跟拉班说呢？有能想明白的吗？神为什么一开始不跟拉班说？神若一开始就把这话说给拉班，可能拉班就不追了，就算了。但是神不算，神要拉班去见雅各，神要他们两个见面，见面之后他们正式的做个了结，这件事不能不明不白的就因着以后见不着了就拉倒了，神不是这样处理的。所以到他快追上的时候才告诉他，第二天没跑几步就追上了。追上以后呢，大家看25节，拉班追上雅各，雅各在山上支拿帐篷，拉班和他的众弟兄也在基列山上支拿帐篷。看看对雅各来说紧张不紧张？这个不是支拿帐篷哎，这要放在《三国演义》里边，这就相当于两边对垒安营扎寨，用圣经话说就差不多是摆阵， 两边都摆好阵了，啊，这是一种对垒的光景，然后就是面对面了，怎么都躲不过去了。雅各现在硬着头皮要见他最不想见的人拉班。当他俩见面以后，他们俩如何对话呢？神不嫌这个浪费笔墨，把他们俩的对话全都写出来，都记录在圣经里。而且你会看到，在从雅各进入到哈兰见到拉班之后，到这一章结束离开拉班，在整个的这么漫长过程中，只要雅各和拉班他们两个相处，他们两个开始说话，你会注意到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拉班一定是占上风，说上句，雅各一定被压得结结的在下面啊，是一个亲喝的一个位分，一个被压制的一个状态啊，只能是被动的接话。这整个就是雅各和拉班的光景。所以呢，拉班先说，拉班说的话是什么呢？就是从26节一直到30节啊，这都是拉班向雅各说的话。我们他们中间交谈话是三段，先是拉班说，中间是雅各说，然后又是雅各说，然后最后又是拉班说啊。所以就是拉班、雅各、雅各、拉班，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大家想想，他们谁说的有道理，谁说的没道理？我先把这个抛出来啊，大家想着点，然后呢，我们再看他们都说的什么话。你想想，大家一定不要哈，把自己呢本能就放在雅各的位置上。我肯定是站雅各这个立场的，所以呢，那雅各有道理，拉班没道理。先把这个立场撤掉啊！当拉班说话的时候，你站在拉班的角度想想；当雅各说话的时候，你站在雅各的角度想想。然后你再去看他们谁有道理，谁没道理啊？那么，现在给拉班说，拉班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背着我偷走了啊，又把我的女儿们带了去，如同用刀剑掳去的一般，你为什么暗暗的逃跑偷着走，并不告诉我，叫我可以欢乐唱歌击鼓弹琴的送你回家啊，送你回去。哎，其实你心也知道，拉班呢，他首先说出来的是他心里的怒气，这个怒气就是雅各逃跑了啊，那他的摇钱树逃掉了啊，那么他很生气，然后他后面说，你为什么偷着走不告诉我，我可以欢乐的送你，这完全就是一个谎言啊，又不容我与外孙和女儿亲嘴啊，你所行的甚是愚昧啊，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看到没有，拉班说神的那句话说的，你跟前面第24节是对比，几乎差不多是一个字不差，说明神给拉班这句，拉班记得非常清楚。小心， 不可以雅各说好说歹啊，原文是没有你的，原文的口气是非常强硬的。那么在这里边呢，当他指责雅各偷着走这件事，雅各是没话说的啊。慢说你在这边待了20年，你要离开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对人家讲一声，对吧？你就算到谁家寄居一天，你走的时候也要打个招呼。所以这是雅各实在是没话说的。所以你看雅各回口的时候啊，这个哦对，30节还有一句，就是拉班说，现在你虽然想你父家不得不去，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呢？这就很有意思，这叫节外生枝啊。所有的节外生枝都会有一个功能，就是把整个的方向呢稍微的扭了一点。扭了以后呢，如果你聚焦到扭的这个地方，就可能成为呢一个新的方向，那个方向呢就可以呢忽略掉。这往往是节外生枝的一个作用。那么雅各是回答拉班啊，雅各的口气你明显的你能看出来，雅各是显出了一种弱势啊。因为拉班一张口啊，他是一种呢，他们已经两军对垒了，拉班张口说的就像一个战争发生的时候的那个战斗檄文，数落雅各的罪，偷偷的掳走女儿逃走，奔着人不通知啊，真是该死，要不是因为神的警告啊，绝不能容忍啊，因为你的神警告才这个件事才能忍了。然后最后讲到神像。那么从31到32节雅各的话很少，对吧？雅各只说了2节，31节到32节。在这一节里边呢，在这2节里边呢，雅各分明是一个退守之姿啊，是个退守的态度啊，就像一个人家打拳来了就两手抱着胸前，是一种防守的态度。他一张口呢是一种解释的口吻，他说，哎呀，我怕你把你的女儿夺去，能听到雅各的心虚吧。因为第一逃跑很不光彩，对一个堂堂大男人来说，逃跑表现的是胆怯和不正义。那么第二点呢，那么他因着他的胆怯，当他说到利亚和拉结的时候，他都没敢说我的妻子，他都没敢这么堂堂正正的说，他一张口说怕你把你的女儿，这分明显示出雅各的心里的那个弱。雅各在拉班面前总是显得很小很小，你要知道雅各肯定是个大个子，力大无穷的，对吧？他一个人能把那个井上那个大石板就抬起来，那是很孔武有力的形象。但是在拉班面前他本能的就缩小了。拉结和利亚嫁给了他，嫁给他那天起身份就变了，就是别人的妻子，而第一个 位身，他的第一个位分，他的身份不再是女儿，而是妻子。但是雅各一张口，那个口气就弱得多啊，所以显得非常的弱势。然后有一句，大家看三十二节，至于你的神像，你在谁那里搜出来，就不容谁吞我。当着我们的众弟兄，你认一认，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就拿去。啊，这一句雅各口气可大了。头一句他太弱了，第二句呢，他要给自己争回点尊严啊。这个尊严其实也很小，就是我若是我，首先他相信自己没偷，所以他才放心大胆的这样说啊，你随便搜，肯定没有啊。如果有的话，你就拿走；如果有谁偷的话呢，怎么样呢？不容他存活。雅各，这是雅各的另外一个问题。他每次跟拉班说的时候，比如说公价，他总是给自己弄得低低的，给拉班抬得高高的啊，每次都这样。那么现在呢，出了这个神像的事情，他一张口就说出最重最重的惩罚。一张口就说出了死这个词。问题是他根本就不了解情况，他并不一定要先定下这么严厉的惩处的办法，他只是为了表达自己没有错，表达自己是很端正的，他甚至要表达一种要对方啊完全相信他，还有一个含义呢，让对方的气儿平了，所以他自己一张嘴就先自己狠狠的把话说到底，说到不留余地。这里边都包含着雅各他自己个性里的很多的这个缺陷都暴露出来了。当他把这个话说到这么不留余地的时候，就在他的口里产生了一个更巨大的风险，这是雅各还不知道的。那个神像的事情我们上次讲过，按照当时的当地哈，就是两河流域的这样一种大家约定俗成的礼法，本来女儿是不能继承家业的，家业是归儿子的，但是女婿如果得着了这个家的神像啊，因为神像是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最最重要的，是他们敬拜的偶像，是他们认为保佑他们的这样一个神，神像归谁，这个家的权柄归谁，这就为什么拉比要偷啊。那么若神像在雅各手里，有一天当这个拉班过去了，这个家庭要分割财产的时候，要继承财产的时候，雅各带着神像过来，那这个财产就归雅各了。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他们要追雅各，因为神像没了。那这个推理很容易，肯定就是雅各偷了，因为神像一直在家里好好的啊。他们那个神，他们自己也知道不是真神，那个神不会自己跑掉，不会自己长腿走的，那只能是被人拿了。现在雅各不见了，神像也不见了，不是雅各偷的，谁偷的？所以对方的这个推论是成立的，而雅各相信他被偷，他 他们走的时候只带自己的东西，不会带人家的神像，所以他完全没有想到。然后他就说出这么重的惩罚，这是很大的威胁啊。然后呢，这个他就许可拉班来搜。所以现在你看到没有，整个的这个事情发展的就有一个转弯，前面说的是你偷跑的事，后来就聚焦到啊，这个节外生枝就转到了这个神像的事情上。现在呢，整个的焦点就在神像上。然后我们看到三十三节，拉班就进了雅各利亚和两个使女的帐篷，那肯定是随便搜没有的啊，就都搜完了。然后怎么样呢？就进了拉杰的帐篷。这一段哈，其实大家整个这一章，你当电影来看，那太有意思了。立刻又进入到一个紧张的关头啊，那么镜头就跟着这些人进到了拉杰的帐篷里，然后观众都知道就是拉杰偷的，他在哪里不知道，然后就开始在翻东西，翻每一样东西，观众心都会跟着一跳。因为什么呢？因为雅各说了，在谁那里搜出来就不容他活着。那么雅各最爱的拉杰，就因为雅各的这一句话，就可能在他面前被杀死。然后就全部都搜遍了，都没有，就剩一个地方没搜，就是一个篓子，然后拉杰正坐在上面。你想那镜头推到这个时候紧张不紧张？观众一定能猜出来，哪儿都没了，就这儿了，那就在这里。就在这里的话呢，那危险马上就到了。拉杰坐在上面啊，然后拉杰呢就对他父亲面对面的说，我现在身上不便啊，原文就是月经啊，这个女性的生理期，然后说不能在你站在面前站起来，求我主不要生气啊。拉杰这句话其实并不能够保全他，这是非常风险的一件事啊。那么拉班没有坚持让拉杰站起来，没有坚持要搜这个篓子，这是一个极其偶然的一个事情啊，这是最危险的那一瞬间。若是拉班坚持要搜的话，拉杰就完了。拍电影拍到这个时候，我跟你讲啊，观众应该惊出一身冷汗。拉班毕竟是拉杰的父亲，他愿意相信了这个女孩，他没有逼到这个极致啊，我什么都不管，那就完了。所以呢，拉班退了一步，就这一个地方没搜，所以那个神像没找到啊。那个神像没找到，这个最惊险的这个场景过去了，然后这个时候呢，雅各来劲儿了，雅各开始得理不让人了。所以你看，雅各在拉班面前从来都是这个要夹着尾巴做人， 要把头低下去至少三分啊，人在矮檐下岂能不低头的一个状态。居然在他们要分手的这个地方啊，然后雅各发怒斥责拉班，这大概是二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雅各开始把一肚子怒气啊，攒了20年的这个痛苦都开始放出来了啊。那么雅各这一段哈，就是从36节看到这一段老长的啊，一直到42节，雅各在拉班家这一次话说的最多，时间最长。如果大家经历过文革，可能不多哈，然后或者肯定没人经历过土改了。如果你对那个有了解，或者电影里看见的话呢，你就知道雅各现在的这一段话就非常像什么呢？像土改的时候的那个诉苦大会啊。雅各把20年来的积怨啊一起呢在这里发泄出来，那真的是像在大会上诉苦一样啊，当着众人来指控对方啊，然后这个隶属20年来自己的所有的劳苦啊。如果大家记得那个样板戏里的那个戏词，那就叫做字字血声声泪，激起我仇恨满腔。那么雅各这时候他的口气硬了起来，而且呢连他前面的那些辩解的话他都不提了。大家看看31节雅各说什么，31节雅各说，他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所以我逃跑。那一会儿雅各还辩解呢，当没有搜出神像的时候，雅各一下就停起来了。雅各就开始然后去数落这些年啊他这个他的苦难啊，然后去谴责啊这个拉班。他说啊，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这么火速的追我啊，追了十天追了7天，雅各跑了十天被人家追上啊。他这会儿都没说31节啊他有过犯，他偷着跑，他连那句都不提了。然后呢他说，你摸遍了我的一切家具，搜出什么来了呢？啊，这会儿他理直气壮了，说你可以在众人面前嘛啊来辩解。而且呢接下来呢他就数他这20年的苦，我在你家20年啊，你的母绵羊啊母山羊啊没有掉过胎啊，公羊啊我没有吃过，野兽撕裂的我给你赔上了白日黑夜等等受尽辛苦20年服侍，为你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4次改了我的公价，巴拉巴拉巴拉啊。雅各一大堆控诉完以后呢，他最后42节说了一句，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这会儿呢他不但想起了神跟他说的那句话与他同在，而且呢这句话其实呢是拉班提醒他的，拉班如果不告诉他，神去警告拉班的话，雅各这个时候不会想到这句话，等于是拉班提醒了雅各。雅各听到以后呢心里一震，哦，原来神真的是 帮助我抵阻挡了拉班，所以他这个时候的勇气呢也跟拉班把那个话说出来有关系。所以他说呢，若不是神的话呢，你毕竟打发我空手回去啊。那么神看见我的苦心和我的劳碌，就在昨晚责备你。那现在呢，是雅各说出了他这么多年的苦。那我们看到了哈，前面呢拉班说了他的理，现在雅各说了雅各的理啊。然后刚才我让孙元呢多读了两节哈，我们再多看一下。拉班又说话了啊，拉班说呢，这女儿是我的女儿，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我女儿生的嘛啊，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啊，因为所有的羊都是从我的羊里面生出来的啊，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你看这个拉班这句话里面有多少个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啊，拉班不断的说我的。我的女儿顶他们所生的孩子，我今日能向他们做什么呢？好的哈，现在呢先停在这里。我刚才让大家，你站在拉班的角度去想拉班的话，站在雅各的角度想雅各的话，你觉得我们先说说各自的理，然后再说说各自没理的地方，好吧，大家试试。如果你是拉班，你觉得有理就在哪里？有人觉得拉班有点点吗？
啊，我觉得他说话还是有道理的。
嗯，
因为当初雅各到他那儿是，他是身无分文，什么都没有。那现在这么多，就像他说这么多，我的，我的，我的，确实是从到了拉班家以后才有的。而雅各偷偷的走这件事情是做的，可以一般人都是都是很地道的嘛。
嗯。
而且他的神像没有，他当然是没有找出来。对他来说，这样一个视财如命的一个人来说，的神像丢了意味着什么？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
对，而且神像也是相当贵重的一个家里的一个东西啊。我们中国人过去讲有几大件啊，那过去雅各那个时候，那个神像就是大件，那是很值钱的。对啊，王一平说对啊，这个拉班不是完全没道理的啊。那雅各的理我们都知道了，他差不多20年啊，也是兢兢业业的在这里辛辛苦苦工作。那么我们再说说没道理的地方啊，大家看看这个拉班没道理的地方，雅各没道理的地方，就是我现在说的没道理啊，是指他们两个在吵架的时候哪些是其实他不占理的地方，就在经文里面看看大家能看出来吗？试试。
人物关系没搞清楚，最初 性的人物关系，不是说人普通的人物关系，从普通的人物关系中，其实拉夫班说的也没错，但是从那个最直接的人物关系来讲，他说的不对，就是后边他是胡搅蛮缠。
嗯，
其实后边他就是形象也没找着，生命没找着，他最看重的东西都没找着，这就是他。我觉得他也挺没面子的，就无理搅三分了。
嗯，
他毕竟人情在嘛。
对，嗯，谢谢谢谢啊，确实，嗯，拉班这样一个很自私的人，所以他一张口就是我的我的我的啊，你来的时候空手而来啊，先人家空手而来20年应该正出家业了，对不对？所以人家现在有这些东西是人家20年辛苦挣的，你不能说人家空手而来，所以永远就得空手，对不对？那个我们知道那个马斯克可能20年前没多少东西，现在人世界首富，你能说你原来就是个穷小子，你现在凭什么有这么多钱吗？不能这么说，对吧？所以呢，这个拉班的这个话显然呢是他只属他自己的利益，这也是人和人之间相争的时候，很少呢去人很难有真正的公平，更多的是数算自己，数算自己的损失，数算自己的委屈啊。那么他一开始就张口就是啊，你26节他说了雅各啊，把我的女儿带了去啊，如同刀剑掳去一般，这个根本就不对，对吧？这个女儿不是被雅各掳走的，女儿已经出嫁了，出嫁的女儿应该归于夫家，所以拉班不可以如此的这个还强硬的说你掳走我的女儿啊，偷着跑，这是我要追查你要去算账的一个理由。那么刚才那个提到的就是这个王耀姐妹提到的她都把这个关系改成我的我的，这个是拉班的错。那么雅各错在什么地方呢？至少有一点，41节啊，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2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4次改了我的工价。从写作角度来讲呢，14次改我的工价这一句里边包含了很多内容，一下子让我们知道了这个雅各怎么样的受拉班的压榨，受拉班的气，拉班想怎么整雅各就怎么整雅各，雅各一直就是忍辱负重啊。那么这个光景呢，大家能看出来。但是你要知道雅各这么说不合理在哪里呢？为你2个女儿服侍14年，不是你雅各自己提出来的吗？尽管说你是处在一个被动的角色上提出了这样一个这个条件啊，至少前7年是他提出来的，后来是拉班要的，但是你认了，对吧？你认了这个约定的话，那么就照着约说，你就不应该再去说好说的。那么为羊群服侍6年，10次改工价，相信每一次改工价，尽管雅各是被动的，但是拉班一定告诉他，不行了不行了，你这样这个牧羊不行啊，你那边这个没点的那个白羊那么老多，归我的这个有点的和有条纹的就没几只，还都这么瘦弱，不行不行，得翻过来。那雅各说好吧，翻过来，翻过来以后呢， 光景就翻过去了，是吧？所以呢就不断的这样改。但是不管怎么样，每次改雅各怎么样，他认可，对吧？即使是对方在这里边有剥削有压榨，认可了就不应该在这里再如此控诉。人家给你的工价也是你雅各认可的啊。那么所以呢，这是雅各不应该控诉的地方。现在神在这个在雅各和拉班最后一次交锋中，这是雅各在哈兰20年现在要临走的时候跟拉班面对面的有一次的最后的谈话，或者说交锋啊，或者是争执申辩来各论是非，来各说自己的苦情，各诉自己的苦，数说对方的这个问题，就有点像吵架，是吧？这种吵架呢，你听听这个左边的不是全都没理，你听听右边的也不是100%的占理，那么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情况。你要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看见的一个现实，这个现实就是在世上人们的这样一个相处中，往往不是某一方把理100%都占了，另一方是一点理都没有。当然不一定是50对50，但是很可能呢，强势的一方对弱势的一方有压迫，弱势的一方呢就忍耐，就忍气吞声啊，那么就构成了一种呢三七开啊，强势的一方呢这个他的理就低一点，这个弱势一方的理就多一点。但是神不看这些啊，因为这个理是就像清官难断家务事一样，是不可能最后在世界上就找到了一个能够公公正正的把这理就说清了，然后呢给理顺了，然后最后呢大家呢就心服口服的就各走各的路了，在世界上不可能的，你没办法把那个理论的那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分辨的这个丝毫不错，这绝对不可能。无论是家庭之内，还是跟外人，还是劳资关系，甚至国与国的关系，甚至今天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啊，我家弟兄呢是坚决战乌克兰的啊，我就不是啊，我不认为呢两边都完全有理啊，所以呢我也不站乌克兰，我也不站这个普京啊，但是我更不能够相信这个白左拜登和美国那边所有大新闻的一面之词，所以我是都不站的啊。这是一场很恶的一个战争啊，那么这个战争呢会导向何方，会不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核战的发生都不一定敢说，但是我们知道啊，神有神的工作，那么我们关注点不在这个战争上，我们把关注点移向美国的圣经带，在那里啊，在堪萨斯那个小城里边，在那个居民才几千人的小城里边，我们看见 啊，那么在这件事上，神故意让他们两个不说。如果你两边都看的话呢，两边都是有，不是完全没道理的啊。至少拉门说你是空手来的，你现在这么发达，其实我们能猜出来，雅各发达到一个拉班可能都比不到的程度啊。那神祝福嘛，那么所以呢，最后呢，拉班说，我今日能向他们做什么呢？那么其实背后有一句话说，你的神给你撑腰，我无奈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呢，就看见了神让他们都说出来啊，雅各窝了一肚子火呢，从来没说过，这一次说出来，也让拉班听听，让拉班思想思想，拉班也说出来，也让雅各听听。那么关键不是谁有多少的理，关键呢是他们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啊，也让观众也让读者都学习，那么人和人之间的矛盾最后是怎么样一个了结才是更好的。那么这个了结方式是什么呢？是立约。而这个立约呢很有意思，是拉班先说的。好，下面请谁呀、请曹明，曹明在吗？你把后面的帮大家
OK
诵读。
45节读到这一章结束。
对，好的。
45节，雅各拿一块石头当作柱子，又对众弟兄说，你们堆去石头，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大家便在旁边吃喝。拉班称那石堆为伊加尔撒哈杜拉，雅各却称那石堆为加内德。拉班说，今日这石堆做你我中间的证据，因此这地方名叫加内德，又叫米斯巴，意思是我们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你若苦待我的女儿，又在我的女儿以外另娶妻，虽没有人知道，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拉班又说，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这石堆和柱子，这石堆说证据，这柱子也说证据，我必不过这石堆去害你，你也不可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鹤的神，拿鹤的神就是他们父亲的神，在你我中间判断。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又在山上献祭，请众弟兄来吃饭。他们吃了饭，便在山上住宿。拉班清早起来，与他外孙和女儿亲嘴，给他们祝福，回往自己的地方去了。
好，谢谢啊，感谢神哈、这是最后神带领他们的一个处理方式啊，神在这个拉班心里最后做的感动是什么呢？拉班是那么一个算计、精明啊，然后有手段啊，认为雅各不是个笨蛋，但雅各在拉班面前一点施展的能力都没有，只能是去这个被拉班拿捏，就可以这么说。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然后我们看见啊，最后拉班主动提出立约，然后雅各 follow， 那么这件事最后是如此解决。这里边呢，拉班怎么就这样算了呢？拉班追了七天 便带着他的全部的可能是他的儿子们和家丁拍马追了七天。这里边呢两个原因，一个是雅各的最后一节，雅各说话最后一节，那是四十二节，那么雅各最后说，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啊。这个话里边呢，就雅各其实开头是没有想到神的，是因为拉班提到了神，雅各呢也感动，也知道神在保护他，所以呢也提到了神啊。而且他说的也实实在在的话，如果不是神出手的话，拉班是不饶他的。雅各不就一个人吗？把雅各干掉，所有的财产，女儿是他的，那群孩子也都归了他了，一切都归了他了，这是肯定的。但是现在雅各知道神呵护了他，神保守了他，那么他现在呢最后又提到了神的话呢，这句话呢翻过来又提醒了拉班，你看这有意思吧，拉班说出了神跟他讲的话，就提醒了雅各，雅各在最后说出了神，然后又提醒了拉班，拉班一听见雅各说的神，就想起了头天晚上那个可敬畏的神用严厉的话，用命令的口气跟他说，小心，不可，听见没有，小心是警告，不可是诫命，都是不能违反的。所以这又警戒了拉班。然后呢，当拉班说到这女儿是我的女儿，这孩子是我的孩子，注意没有，当拉班本来是委委屈屈的说你来入就一个人，现在这么多啊，女儿孩子都是我的，可是当他张口说出我的女儿我的孩子的时候，拉班作为人的那个情感就被波动了，他的心就开始想到了女儿孩子啊，这种亲情开始动摇他的心。你要知道，当你满心杀气的时候，你想到的是恨，当你想到和说出我的女儿我的孩子的时候，那个情感就开始动摇，然后那个杀气就开始被浇灭。所以这是两个原因在影响拉班，所以拉班就说出我还能向他们做什么呢，再说你的神给你撑腰，我怎么办？所以拉班呢就说出了一个方案，我们立约吧，我们彼此立约啊，我们彼此立约，然后呢做证据。这个立约的结果就是我们好合好散，立约的结果就是你走你的阳关路啊，我走我的独木桥也罢，我的这个桥，我的路也罢，那么就是开始呢和平分手，靠约。这个约是由人口里说出啊，是由拉班说出，而不是由神的这个属神的人说出。 这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就是神在启示人间的秩序也应该如此建立，人间的矛盾也应该如此处理啊，不是单单神和人的约，也不单单是属神的儿女怎么样的去跟这个世上的人去相处，就是世界上人和人之间也应该如此。这是一个在神看来一个最好的方式。那么他们就是把石头堆起来，把石头堆起来就成了一个石头堆，那就是在古代，因为那个时候立约没有文字啊，那时候还没有文字，所以不可能立个文书，不能签字。那么那这个约怎么表达呢？就是那堆石头摆在那里，走到石头上就知道我不可以过去了，这个石头是那个界限，所以这个石头就构成了今天的像国境线一样啊，是一个边界。西方有个谚语嘛，就是好篱笆造成好邻居，所以这个石头呢就构成了边界的话呢，那么彼此呢各在自己那一边，于是就构成了一个相安的关系啊。然后拉班和雅各都用自己的语言给这个石堆取了一个同样的名字啊，都叫立，就是堆石为记啊，堆上一堆石头做记号。那么这种话在雅各的希伯来文里边呢叫加里德，在拉班他的这个亚兰文那边呢就是另外一个啊，这个伊加尔萨哈杜他。然后呢又是拉班说啊，你看到没有，只要雅各在拉班面前永远是拉班先说，拉班最后这些话说的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也不要百分之百的把拉班就完全的是看成啊，我们电影里的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反面人物呢就是敌人，就是最坏的啊。拉班也是一个人，拉班只是一个自私的属世的啊，这个是这样一个人。但是呢拉班说这堆石啊，这石堆做你我中间的证据。那么这是第一个概念，这就是约啊。然后呢就是愿彼此呢分离以后呢，这个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检查，他指着雅各的神来说啊。那么然后呢说到这女儿，这是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儿女的最后的牵挂。你现在你带我女儿，我的女儿和我女儿生的孩子们走了，那你以后你会怎么样啊？这个我的女儿会不会受苦啊？那希望呢这堆石头也有这样一个见证。那么你会看到在拉班的约里边，虽然拉班仍然是占上风说上句，但是呢拉班真心的关心他的女儿和外孙的福祉，愿他们都安好。他也愿呢和雅各最后达成一个和平相处互不侵犯的条约，然后彼此各走各的。然后最后呢他还把这个信托呢交给神，谁是中保啊？我们两个立个约，怎么这个约能可靠呢？需要一个中保。那么他 他让神在中间见他，雅各完全同意，所以就立时为祭啊，没有文书，所以呢，第一呢，信靠那个中保，那个在中间鉴察的神，另外呢，再一个就人心里对这个约的一个信任，一个忠诚，这是很重要的啊。那么这是个约的文化，这是一个用约来确定人和人之间关系，来解决人和人之间矛盾啊，是这样一个方式，这是神喜悦的。那么而恰恰我们都是来自中国的，中国是比较缺乏这个约的文化的，所以往往不重约。现在很多年轻人，国内年轻人就认为这个结婚有什么，由于这个结婚可以哈，但是呢领那个结婚证有什么用呢啊，那不就他们一张口就是那不就一张纸吗，他们完全不意识到这张签着你们两个名字共同立约见证你们关系的纸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是一个黑纸，就白纸黑字的约，是约书，而这个是中国文化里他不能够真正，很多人不能，不认识神的人不能真正意识到这个约的重要。还有一些人说我也信神啊，我觉得这个基督教的神非常好，我也愿意这个到教会去敬拜，但是我干嘛非要受洗呢？受洗是当众见证确定那个约，那也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要明白以后呢，我们就非常愿意如此啊。那现在呢整个这个三十一章就在最后他们分手的时候，神把雅各和拉班带到一起，他们可以各诉各的苦，但是最后和平分手，这是神要的结果。神不要雅各偷着跑掉就算了，那么最后雅各向神献祭啊，然后呢因着他们立了约了，立约之后的关系就什么关系呢，就是一个约中的一个关系，就是一个和睦的关系，所以开始啊一起吃饭，最后结束的非常非常的温暖。五十五节，拉班清早起来与他外孙和女儿亲嘴，作为长辈他给他们祝福，然后回往自己的地方去了。这是最温暖的一个结尾，整个他们之间关系的最后如此美好的一个了结，彼此之间再也不再存着仇恨，也不再想起来就是一个疙瘩，完全的就结束了。这是神的带领，这不是人能够走出来的一个路，神在中间用各样的方式来引领人，有的时候神给一个异梦啊，来警戒拉班啊，有的时候神让人口中说的话构成了一个提醒，或者是构成了一个感动，就把这个关系给拨过来了，就不再是他们之间20年的恩恩怨怨，现在清楚的了结了，然后彼此呢是在约中啊， 后能够各自相安，不再用惧怕了。从此以后，雅各不用惧怕那个拉班怎么样，拉班呢也不再嫉妒雅各，他又发达了，对不对？这是一个明明白白的关系，非常好，感谢神，这是神在人和人之间的作为。所以我们在里面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神怎么样带领我们啊，让我们怎么样在世上，在你的职场上，在你的人际关系上啊，然后不是活在这种愁苦中，不是活在啊这种对于一件事过不去一直在那里这个生气，不是活在这样一种光景中啊。所以这一章有这一章特别的意义，所以这一章呢也写得特别长，也写得很细腻，而且很有戏剧化啊。你要用电影去想啊，一次一次的危机最后都化险为夷了啊。然后今天呢我们就31章呢就到这里啊，然后32章呢是特别重要的一章，我们等那个下次呢宋牧师来跟大家分享啊，希望大家呢也保持认真的来预习读三遍啊，那么但愿这一章给我们有更高的带领啊，你看神怎么样带领这个雅各解决了和拉班的关系，下一章呢要带领雅各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然后33章呢就要又要解决他和这个他哥哥的姨嫂的关系啊，一遍一遍的把雅各他生命中的那么多的问题哈，神在他回家的路上，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的来洁净雅各，来改变雅各，来提升雅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看到雅各他生命的成长。我们感谢神，这就是神的路。好的。